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分享的这一卷书呢，是圣经中比较短的书卷之一哈，是保罗的书信当中，也是他的狱中书信。狱中书信的四封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一卷就是腓立门书，是这四卷的狱中书信之一。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书信这个题材是非常常见的，对吗？但是你如果说从哪怕是文学的角度，那你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十封信，从它的文辞，从它的意义，从它的那种智慧和爱综合来看，我相信你要选十个一定有这一封，你选五封也一定有这一封，甚至说这封信就是第一的，这个我个人也表示认同。因为这么短短的一封书信，用今天可能一张 A4 纸就写得下，打印得出来，是吧？在古代呢，是一张的蒲草纸，一个书卷就能写得下的，却蕴含着这么伟大的、丰富的、深邃的，又看起来非常浅显的一些信息，啊，真是让人觉得一种美不胜收，然后心被恩感啊。所以这样的一卷书信，我们非常的感恩。就是别的很多的保罗书信，有的显得非常深奥，不是很好理解啊，有人强解我们兄弟保罗的书信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是吧？有一些甚至有争议，说，哎，这是不是保罗写的怎么样，但从古到今没有人争议过这一卷的书信。这个是保罗的神学，他的风格，他被圣灵恩膏最淋漓尽致的这个体现之一。所以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概述一些这个书信的自然信息。首先我们说了，这是狱中书信之一。然后腓立门这个人是谁呢哈？他这个名字在希腊的语言当中是说柔情的哈，这样的一种意思啊。也许我说是不是跟我们知道的 agape 是神的圣爱，还有 philo 这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个爱，会不会有同样的字根，是吧？希腊的那个爱这个字有这样同样的字根，他是个很柔情的人。他是谁呢？那根据教会的传统和整个保罗书信的信息流露出来，他应该就是哥罗西教会的接待家庭，也就是说他家是一个挺富有的这么一个家，他家是专门接待教会在他家聚的。接待的哪一间教会呢？你根据所有的信息可以推断，就是哥罗西教会就在他家聚会。那么甚至于可以说腓立门兄弟，腓立门弟兄就是教会的长老之一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然后你看保罗在起初所问安的几个人，还专门问到说一个问到一个妹子叫亚非亚啊，很多人我认为也接受这个推论，这个亚非亚非常可能哈就是腓立门的妻子，就是腓立门的妻子哈。还提到一个人叫做跟我们一起当兵的同工的这位叫亚基布，亚基布很多人都甚至于猜测说是腓立门的儿子，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这个亚基布后来跟保罗在许多地方同工，可以讲这是一个很敬虔的家，在他家接待的教会。但是就是在这一家人出现一件事情哈，出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这个来龙去脉就是说，腓立门家里是很有钱很有地位的啊，那么他家就有一个奴隶。你注意啊，这个文化的背景，这是古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有奴隶制的啊，家里是有奴隶的，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他应该是偷了主人的东西逃跑了。为什么说偷了主人的东西这个说法呢？因为你看到后边保罗是不是说，他如果有什么亏欠给你，算到我账上，是吧？这个非常合理的就让你知道他应该这个走不是好走啊，是拿了家人的东西的。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悲惨世界里边那个著名的桥段，冉阿让是不是把那个主教家的那些银制餐具偷了一大兜子打包走了，是不是？那么的确啊，那你说他没有盘缠没有钱，他想跑路，他生活费他都没有，是吧？从他的角度他觉得理直气壮，但是这仍然是有一点问题在的哈。那么他应该就是辗转的逃跑的跑到了罗马，虽然也有个别少数的神学家和一些牧者说保罗这个时候是在以弗所被监禁， 但是我还是愿意遵从主流的从古到今的一个诠释，我们相信这个狱中书信，这个时候保罗是在罗马的啊，也就是说这一个仆人从哥罗西的教会所在地，从那个城市辗转的跑路跑到了罗马，然后他就跟被软禁的保罗接触上了。你注意，保罗在罗马那个时期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关在这种深牢大狱黑狱里边，是吧？他是被做囚犯监禁的，但他享有着很多的你今天来看莫名其妙的一些自由，他可以接待人家来往的，是不是？他甚至可以有相当的写信啦这种的自由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一个阿尼西姆，我个人倒不觉得他应该是很偶然的怎么就跑到，他应该在主人家里听主人，听在他家聚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可能就说起过他主人最敬仰的一位师长，一位牧者是叫做保罗，这个保罗在罗马，或许有种种的这个安排，是吧？他虽然阿尼西姆可没有信啊，他逃跑的时候，但他也似乎模模糊糊的知道这个人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他跑到了罗马，不管是有意的还是偶然的，总之他就跟保罗接触到了，而且是保罗把福音传讲给他，这就是保罗说这是我在福音中生的儿子，是不是？是保罗自己传的一个果子，那么他就悔改认罪信主了啊。第十节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事儿啊，一个人信主总是个好事，但马上带来一个问题，那保罗就会问，那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你原来是从哪里来的？你原来是谁家的奴隶啊？哇，你居然你的主人是腓利门，这个我认识啊，这是我们的兄弟，是不是？跟我很熟的，甚至根据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腓利门也应该是保罗传的福音，是不是？是在一个属灵的父亲长辈的这个身份，哎，这个事情变得微妙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请问一个奴隶主和一个奴隶之间产生了争执，这个奴隶跑路了，我问你，你的天然的一种心理，你愿意站在谁的一边？你会跟腓利门这个奴隶主共情吗？还是你更容易跟这个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的阿尼西姆这个奴隶可能会更多共情？人心自古以来心同此理，就那句著名的非常感染人，但是细想一下有很多 bug 的这个话，就所谓在鸡蛋和高墙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你听过这句话吗？因为鸡蛋碰石头，鸡蛋是碰不过的嘛，对不对？所以在弱和强之间，人心天然同情弱者，对不对？在一个很大的和一个很小的之间，你就天然要站在小的一边。所以正常人们就会觉得阿尼西姆是值得被同情的，那保罗就应该来说把他保护起来，这个事儿出面老大出手摆平，是不是？但保罗是这样做的吗？或者你说转过头来，那保罗那必须是属于上层权贵的代言人，我还想着怎么能够来混迹到罗马上层社会里传福音，这大奴隶主跟我称兄道弟的腓利门很有影响力的，是吧？那我可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奴隶我得罪他，我得站在他这一边，站在富人这一边，得给富人办事儿，但我可以给穷人说话，这是现在很多欧美政治告诉你的现行的这种很狡猾的很实际的一个政治作风，叫做为穷人说话但是给富人办事儿。保罗是这么干吗？所以他到底站哪一边了呢？他站在腓利门一边，既得利益者权贵上层人之间一边，还是站在了一个奴隶的一边，弱者弱势群体的这一边，两边还都是基督徒，这就出现一个麻烦。但是我们发现保罗哪一边也不站，他站在上帝这一边，上帝也站在他这一边，他那种惊人的从天上来的智慧能力和爱在这个信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保罗选择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写了这封信鼓励他，你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你主人家去，是吧？回你原来的主人家去，来对付和面对以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这儿，如果你的情怀爆棚， 我要问你弟兄姊妹，你觉得奴隶制度是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一个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人，应该会成为别人的一种附属物、财产、奴隶吗？是不是你天然觉得这是不对的？人怎么可以把别人当做奴隶呢？对吗？但是你发现保罗在这封书信里，他慷慨激昂的，很情怀，很革命范的，很自由平等博爱的谴责奴隶制度，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他吗？并没有，是不是？你说啊，那难道保罗是一个庸奴主义者吗？蓄奴主义者吗？你完全如果是这么思考问题，就说明仍然在人间的范畴，没有明白这个基督的信仰，从天来的信仰到底是在干什么。这一封书信呈现的这个题材太与众不同了。作为对比，我找到一封书信，有一个古罗马的一个著名的修辞学家，也是个律师，也是个作家，也是个政府的官员，叫小普林尼，有一封非常相似的一封书信，这是简单的机器翻译了一下哈，他写给一个人叫做萨比尼安努斯，这个人主题是一模一样的。他说，你最近不高兴的向我提起的那个自由人，那还不是奴隶呢哈，是一个自由人，在他家做雇工的，他一直现在和我在一起，并且跪倒在我脚下，就像他跪倒在你脚下一样顺从，他热泪盈眶，很悲伤，很沉默的恳求我为他说情。简而言之，他的行为让我相信他真的忏悔了自己的过错，我相信他改过自新了，认识到自己的罪孽了。我知道你很生气，就这个跟安妮西姆的事一模一样啊，就是从这个人家逃出来一个年轻人，跑到小普林尼这儿来了，是吧？他为这个年轻人向他说相。我不想把它全读下来，但是整个的，你如果看完，因为这个文字我也会发出去哈，你仔细看完就会发现，他在这里小普林尼所要来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就是说，你是个好人，你大人有大量，你应该宽容。这个年轻人虽然很可恶，很可恨，啥也不是，但是他毕竟他不也年轻嘛，他也道歉了，你看在哥的面子上，饶了他吧。基本是一个世俗当中的说话方式。这个你对比保罗处理安尼西姆和腓利门的这个事儿来说，你就看出来古罗马那个看起来非常厉害的那套制度，那套价值观，那个体系，对比着这个冉冉上升的当时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来说，多么的黯然失色。如果没有腓利门书，你单看这封书信，你觉得他说的相当到位，这个修辞可以的，但是一旦对比了，你就知道差在哪里。对比一下小普林尼他的一些用词，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顺从、恳求、我说情、他忏悔、你要相信他似乎是好人，你得宽容啊，我称赞你的美德呀，你原谅他吧，你的仁慈、你的温和，你可以让步，他很不安，他很善良，世俗歌，虽然是世俗歌中唠的最高级的那种啊，是吧？但是保罗在这封腓利门书中的用词呀，我就特别注意他那些出现转折的地方，非常有意思啊。保罗说，虽然、然而、宁可、本来，这事是替你怎样，是吧？何况如何如何，求你收纳啊，这个事儿，这个账归在我名下，我并不用说如何如何，我盼望你怎样，我深信你会如何，我相信你所做的会过于我所盼望的。你看到保罗的这个说话方式带着的那种温情，那种怜悯，那种爱，同时又从神来的智慧和那种公义，对吧？这就是我们在让人叹为观止的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有人说这保罗就是情商高，这个情商当然是高，这灵商更高啊，是吧？这是个属灵的事件，人际关系出现了这么大的破口，发生在教会的内部。即便阿尼西姆从前不信主，他现在是不是信了？这件事成了教会的内部事件了，一旦处理不得当，炸裂教会是有可能的呀，是吧？所以你可以说保罗的情商高，灵商更高。我们可以看到，我指出这么几点，保罗这个情商加灵商，在面对处理这种重大的事情，往大的说，这叫做价值观，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和罪恶；往小说，是一个教会的问题；再往小说，他至少是你的两个兄弟，一个邻里生的儿子，一个邻里的一个兄弟，是吧？这两个人之间让你左右为难的事儿怎么去应对？ 从哪个层面来说，这封信都是了不起了不得的一封信。我可以说保罗有这么几个特点，他是来解决问题的。大家要注意，今天的很多人，我们是在抒发情怀的，我们很容易看到了一些只言片语，媒体故意抛给你的信息，马上就站队站立上，非黑即白，非左即右。大多人只是吃瓜的，只是为了去看热闹的，只是为了表达我的立场，想证明我的判断力比一般人都强，我的正义感是比一般人都好。很绝大多数人就是这个目的，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而解决问题的人不会那么的让你看起来好像那站队站的爱憎分明的，不是的。我们说保罗看他怎么处理问题，首先他对于腓利门这件事儿，他不是在一味责备，没有一味责备。你可以看他的开场白，他怎么提到腓利门呢？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的，我常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保罗是在很肉麻的谄媚恭维吗？不是。我们说了，腓利门弟兄确实是哥林多西教会一个忠心的一个长老，开放他的家庭接待教会，承担多大的风险啊，对吧？绝对是个忠心敬虔的一个仆人。保罗的称赞是发自内心的，他先称赞他在主里所做的一切。我听说你的爱心，并且你向主耶稣的众圣徒发的信，这个有的信心。我愿你跟人所有的信息显出功效，让人知道你各样善事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众圣徒都因为你得了畅快。这就是保罗先给他肯定，是吧？称赞他，感谢，称赞，夸奖，与有荣焉，然后再往下说事儿。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书，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一个尊者写给一个地位比他低的人的，对不对？属灵上来说是你的老师，就从年纪上来说，保罗这个时候一般人推测在55到60之间。像他说，这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对吧？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你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点不算是说健忘，对吧？可是保罗却不滥用权柄，就像上帝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不是一个横眉立目的一个样子的，对吧？他有最大的权柄，他不滥用。保罗也这样的，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可以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首先有人要攻击说保罗居然是拥护奴隶制度的，这我就不能同意，因为这句话已经说明了，保罗说我可以靠着基督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这个合宜的事分明的意思就是释放阿尼西姆，对不对？也就是保罗说，如果人都把奴隶释放了，人没有奴隶，这件事是合宜的呀，对吧？事儿本身是合宜的，但你永远不要把一件事脱离的人去讨论。就事论事这个话道理上是对的，在实践当中你很难真的这样操作，因为人和事从来分不开，就像罪人的罪和罪人本身真的分不开。你不可能说我只恨他的罪不恨这个罪人，上帝又没有这样，你更做不到。所谓的那种呀，恨他的罪不要恨这个罪人，你真的扪心自问这是合理的吗？没有这个人哪来的这个事儿呢，对吗？所以保罗说，那合宜的事儿，就事论事说释放奴隶让他得自由，这是对的，我可以吩咐你这样行，但我没有这样做。牵扯到了具体的人具体的情况，他就要有更加细致的一个做法。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我却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我不吩咐你，我不给你卖惨，我不给你哭诉，是不是？我只是在温和的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生的这个儿子阿尼西姆来求你。这就是我们说保罗很可能是在这个被囚的过程中传福音给了阿尼西姆，阿尼西姆信了之后应该还是留在保罗身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吧？有这么一层的交往。保罗说我要这样的求你，他不滥用这个权柄。所以人去用权柄，用我的资格摆谱，固然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权柄， 但是权柄只会让人怕你，只会让人屈服。真实的爱心的请求才让人是甘心乐意的，心被恩感的顺服，是不是？所以从人的内心发出来的爱比那种外表的权威是更强有力的。人心天然对那种拿权势权威压人那个事就想反抗，但是真实的从神来的爱会让人心的那个防备的机制融化掉。这就是保罗非常的洞察人心，他也是如此谦卑的一个圣徒。他没有说我这做使徒的保罗吩咐你哥罗西教会的这位长老，你当仔细听我下边的话，你当在主里释放他，不然愿上帝惩罚你。没有这样说话，对不对？没有这样说话。保罗说我求你，我凭着爱心来求你，是吧？而他所求的事情，他在讲一个话题，就是不要计算人家的恶，不计算旧恶哈。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今世的脱口秀告诉你谐音梗是要扣钱的，但是在保罗的书信，在整个新旧约里，你发现这种一语双关的古老修辞艺术是大量的被使用的。因为阿尼西姆这个希腊名字就是叫有益处的意思，我甚至想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叫来福什么旺财是吧，阿福，就类似于这种名字。谁家的仆人你不可能起个名叫什么阿猫阿狗啊，你肯定是一个有益处有好处是吧，有福气这种名字。哎，保罗就在这儿给你的，甚至让你感觉有点幽默呀，是吧？他拿这个名字开了个小玩笑，哎，他从前与你我都没有益处，能有什么益处？把你家钱都拐跑了有什么益处是吧？与你我都没有益处啊，损害了我们在主内的关系，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与我的益处不用说了，他照顾我这么久，是不是？与你有什么益处呢？保罗这里要跟他去阐明哈，与你与我都有益处。阿尼西姆可不简单，在这个古时著名的教父叫做伊格纳修，他在主后110到115年之间写的一封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在那封书信当中他致敬当时的那个以弗所教会的会督监督，那个人就叫阿尼西姆，就发生在这个事件之后大概50年。有可能这个年轻的奴隶十几岁最多20岁，50年后成了以弗所教会的会督监督。所以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就让你知道这个阿尼西姆过去没有益处，现今有益处，后来他甚至成了这么大的一间教会，整个小亚细亚地区首屈一指的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对吧？这就是在信心当中所生的果子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懂得一点，我们要常常的打开你的臂膀，欢迎那些犯了错的人，是吧？孰能无过，连世人都知道这句话，而我们心里却常常带着猜忌。我们对那些曾经误入歧途的人会猜疑，而且心里边不能再信任了。我们自己很宏观的说相信神会饶恕他，但我的心里不饶恕他，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实际做法。可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人过去确实对你我都没有益处没有好处，叫来福实际是来祸的，可现在他真的是给我们有益处的，对吧？但是不是轻轻忽忽的就把这些事儿就给你让过去了哈？他另一个很重要的点，虽然你不要计算他就恶，可是他也同样对当事人说不可以逃避后果。保罗的这个做法是很惊人的，在今天来看是让很多那种有很情怀的那些人甚至基督徒不能接受的。在这儿就是你这不是等于把阿尼西姆再送回主人那儿，你明白他可能承受什么代价后果吗？保罗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 但又说他是我心上的人。他是保罗这么看重的一个人，却仍然忍着这种分离的痛苦担忧，仍然要他回到自己的主人那儿，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对吧？要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在古罗马时代，一个逃奴通常会面对什么后果呢？我简单的搜了一下哈，在古罗马人那里，一个奴隶只是一个活的会说话的工具啊，主人是有绝对的权利对待他的奴隶的，可以打他耳光子，可以罚他做苦工，可以用镣铐锁起来让他到地里工作，或者是到一些个黑工厂里边去当苦工，甚至可以用木棍、皮鞭、绳子去打他们作为处罚。如果他们犯过偷窃或者逃跑，可以用烙铁在他们的前额烙印，会印一个拉丁字母的 F， 就是表示逃奴，有一个刺青，有一个烙的印的啊，给你印到这儿来。而且或者当主人觉得他改不了了，甚至可以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杀死。很多古罗马的那个十字架上面钉死的就是逃亡的奴隶。你听不听过那个鸭绿江那一边，如果有逃过来的人，假如咱们吉安的老百姓给他送回到那边去，他面临什么结果？是不是你听过这种故事？一样，古罗马这个只会比那个更惨，只会更惨。所以保罗你现在干什么？你把这个你邻里生的儿子呀，对你这么有恩有爱，照顾了你这么久，你现在要居然打发他回去？对，信主就是这件事儿。信主是神称你为义，将这些东西一笔勾销，你免了下地狱的刑罚，可没有说你不要面对今生你产生的后果，对吧？保罗就是要你阿尼西姆要去面对后果的，当然他也会劝腓利门不要计算人家的恶，求你收纳，求你饶恕。但是如果腓利门就不饶恕，就不接纳，按照当时的罗马法律，那也是个道理，是吧？赦免是个情分，是恩典，不赦免也是至少在当时的体系下是公平的。可是保罗是带着盼望和信心做这个决定的，他深信你所能做的远远胜过这些，是吧？这就在主里生发出来的那种真实的信望和爱。所以保罗呢鼓励他不要去逃避自己可能的后果，你要面对事实，你要寻求办法来获得真实的解决方案。你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还是那个话，不是在这儿站立场，不是在这儿抒发情怀，为了让你发朋友圈，为了让你去党同伐异的。保罗是这种非常知道如何践行具体的爱的，如何真正的用神来的智慧和能力解决这麻烦问题的。所以保罗让他不逃避后果，而且但是保罗另一方面也不搞道德绑架呀。保罗说什么？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我就把他扣这儿了，你腓利门能说什么吗？是不是不能说什么，对吗？而且我扣下他这目的是什么？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保罗有资格说这个话，你应该来照顾我伺候我的，是吧？但是你接待家庭，你也是长老，你的公务很繁忙，你的老师被捆锁到这儿了，哎，有你手下的一个奴隶来这儿伺候我，我非常感恩，我理解为这是上帝派他来替你伺候我的，这是保罗的意思，是吧？所以他说我本来要留下，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我要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你看到没有，保罗是多么的尊重一个人，尊重那个在地位在年龄各方面比他在下边，但在社会地位在世俗人看地位其实还在他之上的一个人，是不是？保罗是这样的对他讲话的，他不强迫人，爱是不能勉强的，善行他不能是被逼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也坦然的让你知道，但我不知道你的决定是什么， 所以我不要这样行。不是像小普林尼那样的，这孩子现在已经在我这儿了，我替你骂死他了，他也认错了，你也宽宏大量，这么地吧，他以后就在这儿了，就算替你来照顾我了。这就是外邦人处理的方式，这叫道德绑架的。你已经留在这儿了，那我同意是不同意啊？我如果不同意怎么的还能要回来？我如果同意让我觉得他的膈应，你这不先斩后奏吗？是不是？保罗没有这样做，我先让他回去。你见到这封书信的时候，阿尼西姆就已经站在你面前了，是他亲身带回去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保罗这个意思哈。有人说，哎呦，你这个保罗挺会唠嗑呀，你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不就是要让腓利门走个形式把阿尼西姆来送给你吗？你会不会觉得读完这个书信，你觉得保罗这个语言太厉害了，这个话术太厉害了，你唠这么多，你无非不就是为了让他无论甘心还是不甘心把这个奴隶送给你吗？照顾你吗？难道不是这样吗？不，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保罗自始至终，如果你要说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奴隶送给我，你就没有给二十一节留地步。保罗说，我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什么叫做过于我所说的？保罗的意思是，这个奴隶现在他是信主了，是对我也有恩，对你没益处，现在有益处，可是我还是送给你，要杀要剐由你发落，是不是？但是我却深信你所做的肯定要过于我所说的。在那个过于我所说的最高的期盼里边，是希望他释放的。你可不能说保罗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保罗在意的不是要得着个奴隶，他在意的是你们要和好。他整个流露的意思说，非常有可能阿尼西姆和他的原主人要在一起，至少再生活一段时间的，是吧？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为了要你永远得着他。如果两个人真心的悔改了，那么他就回去，就在这个教会中服侍，在你的手下继续做你的仆人用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你就永远得着他，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保罗在意的是和好，是团契，不是在意这个奴隶是你的是我的，他在意的是神的家没有这种纷争了，是要有一个真实的生命共同体，立约的共同体的那种团契性，人和人之间可以重修旧好，可以和睦，他在意这件事儿。借着那种基督对我们的收纳，我们收纳别人，借着基督免了我们的债，我们也免别人的债，借着上帝赦免饶恕我们，我们也饶恕赦免别人，他希望这一种全新的伦理价值观在教会中春风化雨的生长出来，这才是保罗真正在意的。所以他不是在道德绑架一套话术系统，最终要把这个人弄过来，不是。无论这个人在哪里，最后只要教会好，大家是和睦的，这就好了，这就是保罗的诉求。所以人真正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这么的细致入微，真的要替各方面考虑，要替对方考虑的，要给人出路，给人一个简单说给个台阶下，大一点说是要给人一个方案，不是光说诉求。假设你在100年前，你是个宣教士，来到了中国，来到个贫穷的省份，就我们山西啊、河北、河南那种地方，你路边看到一个人，假如在那儿把他家姑娘插一个插标卖手，要卖儿卖女，卖300文钱，你上来就斥责，你做父母的怎么可以卖儿卖女？你这样做是犯罪的，是错的，你这样做不对的，不可以卖儿卖女，你还自称是基督徒，你是不是我们教会的那谁是谁？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你臭骂一顿，你说你们说的对不对？对吧？哪有父母可以卖自己儿女的？为了点钱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要是但凡有点办法，他为啥这么干呢？你作为这个带领者或者是一个什么呀，你给的方案和出路是什么？ 你不是光站在讲立场，你这样做不对，那我告诉你，那你告诉我对是什么，怎么做，你不能这样做，这叫道德绑架，你知道吗？他不这么做你给钱吗？我倒不是说反过来你成了欠他300文钱的人了，而是说你要给一个方法，你在人犹豫不决正在挣扎痛苦的时候，你给人一个出路，让人的爱心可以激发出来，善行可以被落实下去，可以让人能够往那个善的方面坚定一点的做一个抉择呀。圣经中体现的很多圣徒都有这种大智慧的，比如举一个例子，摩西的姐姐叫做什么？米利暗。你仔细想一个话哈，就是当公主，埃及公主看到那个上游飘下来这个箱子，有一个小孩，一看就是受，应该是受过隔离的，看出来是吧？就是一个希伯来的男孩。哎，这个公主知道现在的国策是杀这样孩子的，但自己的恻隐之心也被激发。宏观的说杀多少孩子，一般人没无感的，但是具体的眼前就这么个孩子，让他就让他顺流飘下去，他是难以做到的。可是他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作为这么高的一个公主，这个地位，他哪里懂得这些具体生活经验呢？是不是？甚至这个公主给人的感觉是不是也没有出嫁或者怎样？他怎么养这个孩子？他有善心，可这个善心怎么落实呢？哎，这时候米利暗出来了，是不是？他去说，我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来奈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哎，你发现这句话有意思吧？他不是上来跪求公主，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是孩子的姐姐，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吧，求求你收留他吧。你说的对，你让人家怎么办？他收留他命不要了，他一个单身的姑娘，一个公主，他怎么养这个孩子？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在逼他行善吗？你逼他牺牲自己来爱你吗？可是你看米利安很聪明啊，这个小姑娘不简单。他说，我跟你从希伯来的妇人中叫一个来当这个孩子奶妈，可以吗？也就是说，给了你一个想到了第二步啊，想到了公主的实际的需要啊，而且又把自己的母亲引出来，是吧？他找的肯定不就是自己的亲妈吗？一箭双雕啊，是不是？那公主说可以，你看你让人家的爱心可以落地，对不对？人家的身份地位可以保护这个孩子，但你让人家操办所有的一切，如果非要这样，他求求你可怜我吧。哎，如果看人家有点犹豫，哎呀，你还自称是公主，你根本没有爱心，你不配在这个高位上，愿上帝咒诅你。你随便这么讲，你可以骂个痛快，最终问题解决不了，对不对？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既然有求于人，姿态就要来谦卑一些，而且给人家一个你能够来品出来这个公主在犹豫什么。她不是在犹豫不收这个孩子，她是犹豫自己没办法养，对吧？哎，你给了个方案。所以保罗一样的，他知道你腓利门可能在担忧什么，可能担忧被道德绑架，骑虎难下，结果是阿尼西姆没有送过来，托了个别人，比如说什么以巴弗谁的，这封信送到哥罗西教会，你要当众诵读。哎，结果今天领会的就是腓利门，腓利门展开全部读下来，尴尬了。哎呦，阿尼西姆已经留在我们保罗师傅这儿了，我现在应该说，哎呀，太好了，我就早想送给你的，结果你替我留下了，我多么感恩，很不舒服，但你被架在公众面前了，是吧？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保罗不要给人这种难堪，是不是？他给人家出路。所以保罗说的那句话，本卷书最被人注意的一句话，不就是这两节吗？因为保罗给了一个盼望，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双重的含义吧。一个是他暂时离开你，跑到罗马来到我这儿来了，这个或者是经历了一番奇妙的福音之旅，信主了，你永远得着他，这是一个吧。再一个，哎，你们捐弃前嫌，不再是一个主仆关系这么而已，更是主里的兄弟关系了，将来在天上你们永远的相聚，是吧？即便你真的做了那过于我所讲的事儿，你真把这个奴隶送给我了，这个在地上的暂时离别是叫你们天上永远得着，是不是？保罗这个双关啊，很厉害。他告诉你不要只看眼前，我们信主信的是指向永恒的事情。所以又有人在这儿说，保罗你为什么不主张废奴呢？你这个境界连林肯都不如啊。我问你，腓利门这个奴隶主 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家里边可能是只有阿尼西姆一个奴隶吗？那你保罗为什么不借机，哎，以后不要养奴隶了，你家奴隶全释放吧，你既然是基督徒打个样啊，万恶的奴隶制度不合宜的，我吩咐你合宜的事就是废奴，别人我劝不动还劝不动你，你家奴隶全释放了，咱们要跟罗马帝国的这个奴隶都叫个板，万一从你而来掀起了民众愿意来反抗罪恶的奴隶制度，推翻罗马帝国，我们基督教就赢了，不好吗？保罗是这样说话的吗？基督是这样鼓励人做事的吗？在世界上天国是这么实现的吗？你真的以为保罗是支持奴隶制度的？不可能啊，对吧？保罗是在说的是一个超越性的一个事情，比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保罗说在主里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男或者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他说有一个超越的一种伦理观降临了，其他地方也是同理。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中。他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他正在强调这种新的人际关系伦理观。保罗当然不是说奴隶好，若是可行当然求自由更好，他在其他地方说过的，是不是？但他又说了，那些是自由人的在主里就成了基督的奴仆，那些原来是奴仆的在基督里得了自由，对吧？保罗说的是那种福音的逆转性和翻转性。天国是怎么降临的？天国就像一团面酵放在了个面团里，这个面团就发起来了，是吧？渐渐的就膨胀起来扩大了，这是天国的方式。如果保罗在这儿就如同某些特别头脑简单的情怀热血沸腾的这种人所鼓张的鼓吹的和怂恿的那样，保罗要掀起革命来。你听过一个叫做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吗？这种的革命，这种的起义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生灵涂炭，所有的奴隶的境况更加悲惨，连基督教连教会都蒙了臭名，教会成了愤锐党，是专门煽动叛乱的，闹革命的，对吧？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要别人拥戴他为王啊？他没有要用这个方式满足犹太人的期待，领我们推翻罗马帝国，没有吧？他说天国是这样生长起来的，天国是像一个面酵把面团发起来的这种模式。但有人却主张的是拿着一根棒把这团酵母绑在上边，安一个雷管，安一个炸药包，捅到这一堆面粉里边给它炸了。那个画面那一刻这个面粉膨胀的也很大的，场面轰轰烈烈的，保罗大革命，是吧？场面非常的惊人，非常美好。然而之后呢，灰飞烟灭，什么都留不下。可天国不是这样的，天国就是让这个面酵悄无声息的进入到这个面团当中，让它发生那个潜移默化的化学反应，死面成了发面，这个面团胀起来，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它。如果你用这种革命的暴力的方式对付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甚至罗马帝国本身，你无非是在用旧时代的旧办法对付这个旧制度，你仍然不是个新人，是吧？而基督教带来的是一种崭新的方式，是这种悄无声息的方式。最后上帝和时间证明了保罗所做的是对的。当基督教真实的信仰深入了人心，慢慢慢慢的这个之后，罗马帝国基督化之后，奴隶制度自然它就废除了，对不对？那是基督教这个至高信仰带来的文明副产品必有的产品之一。你如果诉求就是废奴，你最后得着的一定是不如废奴制度的某种东西，会产生了另外的变形的一种对人身的捆绑。但当人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些所需要的一切是被加给到真实有需要的人那里的。所以保罗是没有主张废奴，更没有主张革命，但是保罗主张的是福音，是天国生长。这天国长起来之后，曾经你们那些的诉求全都实现了。保罗不是要引爆它，保罗是要让它发起来。 这就是基督教的精神。所以在今日，为什么教会我们总是在说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不光用嘴，更是借着这种具体的人际关系、具体的公共事件也好、私人事件也好，借着这一点一滴的一种新的价值观，胜过了那旧皮带里的旧酒，对吧？才能够产生那种化学反应、那种质变、那种天国的悄然降临。这是一个最慢的快办法，这是一个看起来最远的捷径，这是保罗实际做的事情。所以保罗不只看眼前，他看到的是将来，是未来，更是天国。保罗也不慷他人之慨，什么意思？保罗说，你腓利门，如果你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就让他回去之后你不计前嫌收纳他，如同你收纳我一样。这嗑唠的吧，就让人都觉得好像太卑微了，是吧？你收纳我一样，像收纳一个奴隶一样。而且保罗说，他如果亏负了你或者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这个话的意思，这就是我保罗的签字画押，我的电子签名，是吧？我的一个有法律效力的一个签名，有字据为证。他欠你什么，我是担保，我还。他还不了我还。他偷了你家18件银器，折合罗马银币300个银币，我还你，就这个意思，是不是？他如果亏负了你什么，我还你。你可以把账都算出来，我不要慷他人之慨。你这么有钱，你算了吧，你计较啥呀？你能差那300块钱吗？免了得了，是吧？明天哥请你喝个酒，这叫慷他人之慨呀，是不是？你有钱你就该赦免，没有。保罗说，这算我的账。你记不记得保罗在这个凯撒利亚被关押的时候，有个巡抚叫菲斯都，哎，专门扣了保罗2年，因为他知道保罗有钱，他知道保罗有钱，各地教会老接济，是不是？保罗真的是有钱的啊，不能说富可敌国呢，谈不上，肯定手里是有一定的这个自由资金来支持的。然后这个巡抚又想要，又不敢明着抢，他指望保罗贿赂他，对不对？哎，结果保罗就不是，我就牢底坐穿，一分钱不给你。保罗不是说因为穷在这横，我有钱也不给你。可是保罗却说，如果我真的有钱，我的钱用来干什么呢？我可以来替安尼西姆还债。你看，这就是保罗的金钱观啊，是不是？他不慷他人之慨，他愿意自己来去承担这个罪债和欠人家的钱，就很有意思啊，这个事情你要想起来。所以圣徒的心态，我们要说，不要老觉得谁欠你该你，唯有一件事你要来常常觉得你是亏欠的，就是在爱心上常以为亏欠。整个基督教的核心精神就是，我们的主导文教导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的爱心常常是亏欠的。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保罗真实的考虑到方方面面，不道德绑架，不借花献佛，不在这慷他人之慨，不在这是好像自己轻飘飘的，什么代价都不付。保罗的爱心是沉甸甸的，是很具体的，对吧？所以最后保罗也同样，他不疑神疑鬼，他不是说又把这个人交给你，又千叮咛万嘱咐，又是撕撕拉拉的割舍不下的。保罗说，兄弟啊，我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其实又玩了个梗，得益处，还是说这个安尼西姆的问题，我因你得着安尼西姆，他这个话就是这意思啊，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并且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相信你，我就不再疑神疑鬼，不再患得患失。我交托给你，我就是在盼望当中期待着你用那美好的反馈。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这一幅的书信体验了太多的基督教的重大的瑰宝一般的原则，但是想说的有主要是这三点。一个基督徒真的是被改变了以后，他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就是心被恩感 好预备行善的。然而在这个具体的一个操作当中，你的心态是一个要彼此相爱，与人为善，同时再具体的做法叫做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比如什么叫做心被恩感预备行善，你就从教义的角度说也是这样的。以弗所说的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得救了之后，不是躺在救恩的功劳簿上就躺平了，是让你心被恩感之后可以竭力的行善的，对吧？那本来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一样，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本卷书当中第六节，仔细回过头来品，也就这个意思。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不是要你腓利门卖个面子给我老保罗，不是说你要以大局为重，看在教会的份上你就忍辱负重吧，不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基督做的，我们的心被他的救恩所感所改变，好使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结出这善行的果子来。这是基督徒做事的核心的动力，我们心被恩感好预备好去行善。而所谓的具体的行善是什么，就是叫做彼此相爱，与人为善的。具体到今天的经卷当中给我们呈现了很多的具体操作指南。基督教的金律和银律，银律就是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教会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处理这些重大的价值观争议，处理这种从古到今，当然在今天更加剧烈的很多会撕裂教会撕裂群体的议题，往往会因为什么政治的问题啦，一些具体的某种课题产生的。这两天的这些新闻蹦出来，我发现教会又一次的撕裂了，是吧？一些重大的国际关系的一些立场上造成了人和人的对立。但是真实的基督徒的彼此相爱是什么呢？就像保罗对腓利门这样的，不是一味责备的，是勉励他的爱心的，不是滥用权柄的，是谦卑的来恳求的，不是计算人的旧恶的，但是也要让他去面对后果，不要逃避的，不是去搞道德绑架的，而是真心的从对方的立场和苦情苦衷出发，给人家一个真实的出路。不是只看眼前的，看的是时间当中的永恒，是带着50年后这阿尼西姆弟兄都能成为教会领袖的盼望，是带着在天上我们永远成为兄弟的那种盼望，是不慷他人之慨的，是不要让人家你光在道德上一番谴责却不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的。保罗却说，我愿意出钱来还他所欠的。那个冉阿让也是同样蝙蝠如主教，也是说，这是我送给我兄弟的银器，不是偷的，他愿意承担这个损失，得着一个人，对吧？这才是真实的基督教的一个精神。并且他不疑神疑鬼的，他相信自己的兄弟在主里同样是那心被恩感愿意行善的人。所以在主内，当我们常常面对人际关系的危机和一些让人难过的点的时候，核心的道理，无论是在网上是在线下，无论是在自己的教会是跟别人的教会，核心都是要来做一件事，叫做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希伯来书说，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而不是激发恶心或者恶心，是吧？激发的是爱心，勉励人家行善，而不是去激动人的血气让他作恶。同样，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优先级是先从信徒，从身边的人开始，向信徒一家的人更是如此。为什么圣经中老是说行善不可丧志呢？因为行善这件事的确特别容易丧志，的确特别容易让人灰心。就所谓的这个生米恩是斗米仇， 你给过他一些帮助，小的帮助他还知道感恩，你帮助给太大他还不了，他干脆那我就只好恨你，因为还不了。你常常会面对这种很可怕的窘境的，常常这种事会让你的心产生一个恶念，哎呀，早知道就不要对别人好了，早知道就不要给别人恩典了，早知道不爱他就不会被这么反咬一口了。所以魔鬼最大的谎言和攻击就是让你觉得行善是没意义的，给人爱心是会被反咬一口的。这个谎言给人心带来的攻击伤害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才到了末世，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著名的另一个书信体的名著《魔鬼家书》里边就有一个绘声绘色的例子，圣经中也有。你看约伯的妻子在面临那么多的苦难之时，他在对约伯说什么？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是吗？当时约伯还挺得住，说你这愚昧的妇人说的什么话，我们从上帝这里得福也接受灾祸，我们一切从他来的全部都收回去没有问题，是吧？但是到了后来你发现约伯也软弱了，他接受这个话了，他说，上帝啊，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呢？我这天满一天天的老是行善，老是相爱，老是对别人好，老是给别人恩典，就换来个这，我这是图什么呀，对吧？人心这种被攻击最大的一个惨状就是这个。所以在这个魔鬼家书的第六封信里有这么一段话，老魔鬼给小魔鬼写的，怎么去搅扰别人啊，说你要放手去做，在你那些病人的灵魂中将来会有一些爱心，也会有一些怨恨，你最好要把这些怨恨引到他周围离他最近的人那儿去，让他把怨恨发泄到那些他天天会碰面的人身上，却把爱心投射到遥不可及的圈子里去，对他素未谋面的人充满爱心，由此这怨恨开始变得全然真实起来，而这个爱心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所以你看到了那么多的基督徒对身边的自己的老婆孩子弟兄姊妹邻居恶语相加，但却为乌克兰的灵魂热泪盈眶，是不是？为了那非洲的饥民，哎呀，痛苦万分，辗转反侧，可却不肯在教会一个最有需要的人身上哪怕给他一杯凉水。这就是魔鬼的一个谎言，他要你觉得你有爱心，却投射到那非常遥远的地极，然而你的恨却是针对你身边的人。可基督教的精神，使徒保罗的精神不是这样的，他要你在具体的关系中，就是你腓立门跟安尼西姆的关系中操练爱心，勉励行善，是吧？激发你行善的能力和这种角度和爱心。这稍微一点的插曲，一点插曲，当我想找一个例子，我记得魔鬼家书中有一个例子，大概就是这个话，是魔鬼怎么搅扰人心，让人不要做善事而作恶。但是我有点偷懒，我就问了某人工智能，我说，请问在魔鬼家书 C.S. 路易斯的魔鬼家书中好像有这么一段情节，是他说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请问这是在第几封信里？哎呦，那家伙回答的可快了，思考了三秒钟，哒哒哒哒哒自己打，啊，你说的对，的确有这个描述，然后呢他就出现在第七封信当中。哎呦，我说好厉害啊，果然这个人工智能一出，我们这些做文字工作的都得下岗了，以后你们去聘一个 AI 牧师吧，是吧？结果我到第七封信里看遍了，没有这句话呀，我又再问，我说第七封信没有啊，他说啊，对不起，是我弄错了，实际上这个话出现在第21封信当中，后来又出现，他出现在第一封信当中，我问了他四次，都是理直气壮的给你一个错误答案的，后来还是得老老实实自己再看一遍，我在他第六封信中找到了这句话。这是插曲，你不要相信 AI， 尤其在这种事上他没有你想的那么聪明，他的聪明是基于我们这样的聪明的基础上的。我这个信息发到网上，他以后再引用说他才知道真的在第六封信里，你明白吗？没有人做过这个基础工作，他什么都不知道。 啊，这是插曲，不多说哈。勉励行善，激发爱心，也包括做作业不要永远，这也是勉励你行善，不要让你作恶。所以总之圣经的这些话是非常多的。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制恶哈。人若爱生命，享美福，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总之圣经上所说的这些都是归根结底要人在教会的生活和面对着世界人际关系重大问题的时候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就是我们天国的教母。你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会让这个世界悄然的改变，不是一种轰轰烈烈的革命方式，而是这种耶稣基督讲的天国生长的模式。所以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愿我们都能够来，真的是情商高，灵商更高，要给具体思路的，要给出路的，要会换位思考的，要推己及人的，要能够体谅人的软弱的，要能够给出具体的对身边人的爱的，而不是虚幻的对于远方的虚无缥缈的那种情怀。我们要的是真的爱心。所以这封书信不是关于一个奴隶制度的一个革命单章，它的用意根本就不在这儿，它的核心的意思是讲那个生命的团契，那个真实的相爱的一个应有的天国范式是什么。就这种不经意当中所传递的这种温暖，这种圣洁，这种让人得着动力的行善才能够激发出来。请问你说腓利门长老、腓利门弟兄后来有没有把这个安尼西姆释放给到保罗？他有没有照着这封信里所说的去做呢？还是勃然大怒当众把这个信撕了？如果这个信当众撕了，你现在从哪看见的？这封信能留到今天，就在说明腓利门是真的被激发了爱心了，甘心乐意的照着这信上的吩咐去做了，对吧？这个事儿的美好的大团圆结局就是这个，对吧？给人带来多么大的鼓励和盼望！愿这样的爱心、这样的勉励、这样的善行、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在今世的这个悲惨世界当中，在这个人到处被撕裂、被隔绝开的这个不同的裂缝群体当中，我们成为那种弥合的、缝合的、使人和睦的和平之子。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真实的在教会当中赐下这真团契、真生命共同体。主啊，求你使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再只是主仆、师生，甚至是父母、儿女、弟兄、姐妹，而是在主里这种被更新过的，连于你这葡萄树上的葡萄汁，我们都是果子，都是叶子，都是枝子。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存着盼望，存着爱心，我们操练那积极的、具体的爱，远离那些使人空荡荡、使人成了空心人的虚幻的说教。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不会因为这太多不法的事增多就爱心冷淡。主啊，求你使我们都有那个从你来的灵眼，看到这恩典的记号在教会中如何的在彰显，也使我们可以跟随效法。主啊，求你使我们对人有那恻隐之心，有那同理之心，有那换位思考的心，有那体谅人的软弱的心。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教会当中，我们不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我们也不是站在强势的掌权的一方。主，我们唯愿永远站在上帝你的一边，永远是我们不从那罪人的角度，不做那恶人的亵慢的作为。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洗净你的教会，使得这教会的这样的教母在这个世代当中真的让这面团，你所拣选的面团发起来，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降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